刘碧荣国际新闻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国际新闻非常多啊，而每一条几乎都蛮重要。那么我们先看，这从按时间序列来看呢，我们先看上礼拜五。上礼拜五呢，就是4月19号，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攻击，攻击了伊朗的伊斯法罕这个城市。那当时呢，这其实是人家很担心中东情势会升高啊，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把时间的整个时间轴来回顾一下。这么最原始的导火线是4月1号，4月1号呢，以色列攻击了伊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领事馆，领事馆呢，那其中有两名伊朗革命卫队的高阶指挥官丧生啊，他死了大概十几个人，但有七个是伊朗人的，两个是高阶的指挥官。高指挥官呢，伊朗呢民情激昂啊，扬言要报复。报复呢，因为大家本来就是怕中东情势啊，如果伊朗亲自站到第一线来攻击以色列的话，中东情势会失控，会升高，所以国际上就给伊朗很多压力，告诉伊朗说你千万不要打以色列，千万不要打以色列。但伊朗因为国内的压力大嘛，所以他还是打了以色列，那就是4月13号，就是13号打了以色列。但是他发射了300多枚，包括了无人机啊，包括的这些飞弹啊，通通 99%被以色列和美国以及他盟国啊，比如说像约旦啊、沙乌地啊，全部给打下来了啊，打下来。但是伊朗呢，仍然宣称他任务达成了啊，任务达成了，因为伊朗的得到一个象征意义啊，就表示伊朗呢不再透过代理人，伊朗总在站在第一线，直接面对冲突。第二呢，伊朗可以直接打到以色列的本土，所以伊朗说他目的达成了。那么达成之后呢，那国际上就重点就转到以色列，说伊朗攻击你啊，你千万别报复啊，你别报复，你不要再还击，因为你大部分都把人家飞弹都打下来了嘛，打下来了，那基本上你也算是赢了，你别报复，别报复。那么欧洲呢，美国呢，就告诉以色列讲，那么我帮你制裁伊朗啊，我们制裁伊朗，交换你稍安勿躁。但是没办法，拉不住纳坦雅胡，纳坦雅胡呢还是那么最终呢，在上礼拜五对伊朗进行了报复。那报复呢，大家一开始非常紧张啊，那不总是情势不是升高了吗？哎，结果后来发现也没升高，最重要原因就是以色列它的象征性的报复了伊朗这个城市呢，伊斯法罕呢，那么它是一个飞弹制造的，有一些飞弹制造的一些设备，也有部分的伊朗地下秘密核能法这个制造核武的一些基地啊，在摆在那边，但不是主力啊。所以以色列的攻击呢，小规模的攻击，但是所以国际原子能总署就是说没有侦测到任何伊朗的原子的这设施啊被打的这种迹象啊，也换句话没有被破坏，没破坏呢。但有意思的是，伊朗呢他说没有这个攻击。没有这攻击，他告诉伊朗老百姓说，你们所听到的爆炸声呢，是一个我们自己的防空飞弹，什么没有受到攻击。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就是伊朗的外交部长在以色列攻击之前呢，前一天呢，他就告诉 CNN 讲啊，他是说呢，那么如果说以色列他任何想打伊朗的话，伊朗一定会强力报复，而且最高级别的一个报复。那么当然他伊朗外长讲的算是吓阻以色列，但是没有成功，那以色列打了，那你话讲的前面说你会强力的报复，那是不是要报复呢？好，那怎么样解套呢？你真的报复呢，冲突就升高了，那你不报复，那你前面话讲那么满怎么办呢？那只有一个办法解套，就是说根本没有攻击发生。没有攻击发生，当然我就不需要兑现我前面讲的各种的威吓啊，是说我要报复你，这样子让自己也多了一个回旋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空间。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它其实也是象征意义，告诉全世界说打伊朗这个政治禁忌啊，我是可以突破的，然后我可以打到伊朗本土，大家都在玩象征意义。所以这你攻击我4月13号，我攻击你4月19号，那根本就是一个烟火嘛，烟花一样。所以这事情呢，中东的紧张没有升高呢，所以原来很紧张的油价了、金价也开始回跌啊。所以这当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东的情势。第二个呢，我们就要看第二天，下个新闻是发生在4月20号礼拜六呢，就是美国众议院通过了$953亿向乌克兰、以色列、台湾提供安全援助的这个法案。 本来是参议院先通过，先通过在众议院里面呢，对这个原法案呢有意见，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人不喜欢援助乌克兰啊，乌克兰非常贪腐，非常严重。你把援助乌克兰跟援助以色列了、台湾他们绑在一起，那众议院这边尤其右派极右派的共和党人有意见，有意见后来就把这个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呢，就拆成四个法案。这四个法案呢，第一个我们一个跟我们比较近的来看呢。第一个就是跟台湾有关，第一个是叫印太安全补充法案81亿，那么是以385-34票通过了，通过了包括向台湾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20亿外国军事融资，以用于补充台湾跟其他地区伙伴提供国防物资跟服务的那么19亿美元。啊，那表示当然，台湾当然表示感谢了，因为你这要援助我嘛，啊，那总共呢，总共的是像台湾及盟友啊，不全是台湾，那总共是81亿，那么跟台那么国防物资跟服务呢，在19亿美元。那第二个呢是援助乌克兰，援助乌克兰呢，它是610亿，很多啊，以311-112票还是通过。112票反对的，通通都是共和党的众议员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乌克兰疲乏嘛，他们觉得不要援助乌克兰，乌克兰贪腐非常严重哈、啊。可是呢，国际上就很清楚，你现在撤回对乌克兰的援助，那你等于就是送给俄罗斯一个胜利啊。所以在4月20号，那么众议院表决的前一天，4月19号，七大工业国的外长在意大利开外长会议，就发表声明，重申呢坚定支持乌克兰嘛，就乌克兰。那所以后来，美国还是说服呢，这个国会啊，白宫说服国会，那配合国会的这个议长 Johnson， 他是共和党人，他配合白宫。所以共和党里面极右派非常就说，你这个叛徒嘛，你这个不应该是反对的，你怎么会支持总统这边的这个援助乌克兰政策呢？啊，所以共和党里面有人说，那这案子通过了，我们要发动罢免众议院议长江森。共和党的极右派要发动罢免江森，但是美国这边民主党这边说，那如果发动，那我们支持江森。啊，那个党派的界限已经混乱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311-112通过了61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啊，援助乌克兰。那当然对泽伦斯基来讲，那是美国送给他一个大礼物。第三个法案呢是援助以色列，援助以色列366-58还通过了264亿援助以色列的法案。因为美国国内还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我不援助以色列啊，援助以色列，这是264亿。第四个法案呢，是通过的，就是叫做21世纪以实力促成和平法案，就要求呢 TikTok 和这个字节跳动要脱离啊，就是说如果 TikTok 要在美国要能够继续运作的话呢，你跟你母公司必须把它卖出来，脱离跟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这样的关系。那么这四个法案通过以后呢，四个法案再合并成为一项修正案，交给参议院审议和表决。最快呢，就是23号参议院通过，那美国总统拜登呢就公布。这整个法案呢叫做2024国安补充拨款法案。他是想的，那基本上呢，在白宫的胜利啊，那在乌克兰也胜利，因为基本上的法案都通过了哈。通过了，但是这时候就算美国援助以色列呢，又有一个新闻报道出来，说美国啊可能要制裁以色列部队犹太永恒营，就他有一个部队名番号叫犹太永恒。那这个犹太永恒营呢，他在加萨呢有很多违反人权的行动，所以就有报道说布林肯可能宣布要制裁以色列部队里面的这一支违反人权的这个部队。那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那是美国第一次制裁以色列的一个部队啊，所以以色列总统纳塔雅胡说他决定要抗争到底，不能让他的部队受到制裁啊。那到时候那美国怎么制裁呢？啊，美国的制裁很简单，就是说我终止的援助，终止训练，我不跟你训练，我不援助你这支部队。那不援助不训练，这也是第一次，如果真的执行的话啊，所以美国援助以色列，但是跟以色列中间还有一点潜在的紧张。那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会公布，是不是属实，当然我们也密切的一个关注。这是第二大块新闻。第三大块新闻呢，我们看的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可能这个礼拜要访问中国大陆 啊。这段访问中国大陆呢，可是也就差在访问的前夕，在上个礼拜4月17号的时候呢，那拜登政府说呢，要增加对中国钢和铝的进口税。啊，就是说，那么中国跟美国，就是说，这个中间贸易的冲突啊，美国指责中国大陆说你是这个产能过剩嘛，啊，尤其是钢和铝啊，要增加3倍的这个进口税呢，并且要带齐啊，美国贸易代表就中国的造船呢、啊、物流啦、啊、各种的海洋的产业等等补贴呢，那进行调查。那拜登在竞选活动时候讲到这个贸易纠纷呢，他说呢，中方啊不是竞争，他是欺骗。啊，他是欺骗呢，那所以就要跟你征税。那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就表示呢，在这个布林肯要去访问这个中国，布林肯访问中国，那当然主要谈的呢几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公布了说中国呢，他援助俄罗斯各种的这种军事的零件呐、啊、武器啊，所以当大家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你中国在军事上援助俄罗斯，所以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呢，你不要在军事援助俄罗斯。所以中方的一些学者就讲说呢，美国这时候提出来说这样的一个贸易的问题，其实有一大部分呢是个谈判策略。也就是说，你如果停止援助俄罗斯，那我这个制裁的这部分呢，可能就不会实现啊。那如果说你还是援助，那我这边就会加钢啊、铁啊、铝啊、什么，就给你3倍的这个关税就进来了。但也有人说不是这样，因为这跟美国选举有关呢、啊。拜登在竞选活动时候讲的话，因为影响到美国的很多就业的机会嘛，所以是一码归一码，这是两回事。然后是呢，当然我们也看到呢，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军事上的一个交流啊，比如4月16号，上礼拜二呢，那么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视频的通话啊，那 Austin 呢跟这个董军呢，中国呢进行视频通话。可是在通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双方也是各说各话，但是整个的西太平洋的情势呢，还是好像剑拔弩张，蛮紧张。所以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4月22号，中国在青岛举办新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那中国呢，海军司令胡忠明、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都参加，美方是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率团参加，俄罗斯那么也参加，那么国防部长也参加。啊，那么在这里面来讲呢，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双这各方的军事领袖参加，就是讲怎么样的避免海上的各种冲突，无人机啊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摩擦啦，一个擦撞或者意外事件啊。但是能够有这样对话的场合，对于管控那么海上的各种的冲突，当然是个正面的一个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中美双方的军事国防部长对话，你可以看到青岛的这个海军的将领们那么在这边对话啊，这边对话那就有很多129个国家180几个海军代表参加，有助于稳定西太平洋的情势。但是这些冲突里面，冲突对话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中美关系也是。那到底布林肯这个礼拜到中国大陆访问，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结果或者没有结果，这个是我们持续为您关注。所以大概上礼拜3大块的新闻为你整理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